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原生为你报道多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将举办2025年墨尔本秀，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将出访多个国家，澳洲政府改革保费核定机制，私人医保费将上升。民调显示，选民认为澳洲移民增长过快。譬如机场至市中心出租车费将试行统一定价。澳洲家庭电视销售创纪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墨尔本消息，2025年墨尔本秀将在9月25号至10月5号举行。举办方表示，今年的龙展会将推出一系列全新项目，为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游玩体验。今年的墨尔本秀将展出6000多只动物，设置55个游乐设施，80多个餐饮摊位，提供400多个礼品袋和数百项免费活动。其中新推出的项目包括乐高游乐园、农场到城市、骏马之夜马匹展与马术表演，以及世界一流的魔术表演等。乐高游乐园设有4个主题游乐区，小朋友们可以在其中的乐高德宝农场和小农夫农园里买蔬菜、收鸡蛋、比较绵羊、剪毛和喂养小动物。深受大众喜爱的 Sunrise and Animal Nursery 和美容室、冠军新速展、运步比赛、狗狗比赛以及最光灯制造者展馆，展出数千个竞争墨尔本皇家蓝丝带的创意作品等传统项目，亦是本届龙展会上必不可少的内容。今年的门票价格与去年的水平基本保持一致，成人票价为每人39.6澳元，儿童票价为每人20.8澳元，5岁以下儿童免费。早鸟票价格将低于去年的水平。举办方仲是那些想提前购票但不确定必有可以参加的游客推出弹性票。墨尔本秀首席执行官詹金斯对媒体表示，该龙展会一直是维州备受喜爱的标志性活动，预计今年的游客量将达到40多万人。坎培拉消息，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未来几个星期将进行多个外交访问，并有望在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首次面对面会晤。美国总统大选已经结束10个月，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印度、南非和韩国等数十位世界领导人已经先后与川普举行面对面会晤。而作为民国总理，阿尔巴尼斯迟迟未与川普会面备受媒体关注，亦引发反对党的不满。未来几个星期，阿尔巴尼斯将展开一场紧凑的外交之旅。他将首先前往北部的新几内亚出席该国独立50周年庆典。9月22号，他将出席由法国和沙特阿拉伯牵头的聚焦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联合国会议。此外，阿尔巴尼斯还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出席一场关于澳洲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的论坛。在联合国行程结束后，阿尔巴尼斯还将前往伦敦，在唐宁街与英国首相举行会谈。澳洲联邦工党政府正对每年决定私人医保保费涨幅的机制进行重大改革，以纳入私立医院日益攀升的成本和潜在的工资增长。这一调整可能导致明年保费进一步上升，影响约1500万名投保人。卫生部预计将在这个夜晚的时候开始与医保基金展开磋商，作为年度保费审定轮次的一部分。该程序将决定自明年4月1号起。几乎半数澳人需为其医保支付多少额外费用。卫生部长布莱希望私立医院在保费核定中发挥更大作用。之前该机制主要依赖私人医保基金提交的成本和理赔预测。未来，私立医院所面临的资金压力将成为决定家庭医保支出水平的重要因素。这个是自1997年何华德政府设立现行制度以来，对保费核定机制最重大的变革。在新机制下，政府将要求医院每季度提交收入、利润率及其他财务数据。不过，部分业内高管担心，并非所有医院都愿意提供详尽数据，才难以准确反映医院所面临的资金压力。去年，部分医院就曾拒绝参与政府针对该行业活力进行的检查。保费核定对不利仍然是一道政治难题，你必须在满足保险公司与私立医院的资金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同时避免进一步加重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联邦政府每年为私人医保提供约80亿澳元补贴，今年2月，不利批准了 3.73% 的保费涨幅，自4月1号起生效。 尽管这个水平仅为部分医保基金所要求的一半，但仍是自2019年以来最大涨幅。预计今年保险公司仍将寻求高于通胀水平的加幅。最新调查显示，澳洲每两名受访者中就有一人认为目前澳洲的永久移民水平过高。热搜复播 Medical Monitor 民调在9月9号至13号对180名选民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对当前永久移民问题的回答中，49%的受访者选择水平过高，仅有27%的人选择恰当，5%选择过低，另有18%未作表态。近年政府担忧的是，多达55%的受访者认为移民管理缺乏计划与秩序，仅21%的人认为移民管理得当，仲有25%的人表示不确定。这项民调结果显示，选民对移民人数的担忧持续升温。就在两个星期前，工党政府宣布未来一年永久移民配额将维持去年的水平，即18.5万个名额，不包括访客、学生及其他类别。过去20年来，澳洲人在年均增长率一般介于1%至2%之间。然而，自2022年新冠疫情旅行禁令解除以来，澳洲经历了自20世纪60年代经济繁荣以来最快的人口增长，引发了关于住房可负担性、就业及社区承载力的激烈讨论。调查仲显示，在所有人口群体同选民类别中，包括边缘选区、未决定选民、支持小党或大党的选民、在职及失业者，连同移民水平过低的比例均不足10%。在工党支持者中，39%选择移民水平过高，36%选择恰当，4%选择过低，21%未决定。在自由党支持者中，高达63%选择过高，部长支持者则是唯一选择移民水平恰当的群体，其中41%支持现有目标，33%选择过高，8%选择过低。调查仲发现，一个党的支持率已从上个月的9%上升至12%，创下自2021年4月 Resolve 开始民调以来的最高纪录。40%的受访者将维持生活成本低廉列为最关切的问题，其次是医疗与老年护理8%，以及就业与工资7%。仅有4%的人将移民与难民视为首要政策议题，较上月的5%还有所下降。虽然消息，为打击机场出租车乱收费行为，从11月3号起，预计将试行为期12个月的统一车费规定，所有从雪梨机场到市中心的出租车行程将统一收取60澳元。新州交通车长格雷恩姆表示，近期收到大量旅客投诉话，他们坐出租车机场到市中心的车费被多收费，统一收费将有效压制这种情况。在试行前，机场和出租车车内将张贴标识，提醒乘客有关价格及打标规定。需要注意的是，道路通行费同雪梨机场附加费不会计入统一票价，亦不会转嫁给乘客。新州点对点交通事务专员安东尼温表示，从机场到市中心全程只有13公里，部分人客被收取超过150澳元的车费。今年早啲时候，一名司机因向一个嚟自海外嘅家庭收取180.76澳元嘅车费而被罚款2000澳元。综合消息，尽管澳洲整体人力市场的增长势头有所放缓，但家庭电池的购买量却创下历史新高。经济能源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售出8.5万台家庭电池，几乎是去年同期的3倍。相比之下，房顶太阳能系统新增量同比下降18%。今年1月至6月仅新增115,584套，为自2019年以来上半年最疲弱的表现。这种分化趋势凸显了房顶光伏市场的成熟，以及新一轮家庭储能补贴政策的刺激作用。联邦政府的更便宜的家庭电池计划和西澳的住宅电池计划均在7月生效，促使消费者在新财年前集中购买。但在第二季度，电池销量就超过5.6万台，是2022年同期的7倍以上，累计销量已突破27万台，几乎是2024年中期的2倍。尽管增速放缓，屋顶太阳能仍是澳洲能源结构的关键。截至目前，超过420万户家庭同企业安装了太阳能板，总装机容量达26.8吉瓦。2025年上半年，屋顶光伏发电占全国电力供应的12.8%，高于去年同期的11.5%。 经济能源委员会估算，现有房地产服装机容量以接近澳洲能源市场为营商，2030年36亿元目标嘅1/4。按当前趋势，2030年中期，原来预计将达到37.2吉瓦，略超目标。经济能源委员会总经理哈里斯托杜利迪斯表示，呢啲数据凸显咗再生能源嘅重要性。消费者从中小企业正以惊人嘅速度推动能源转型，将住宅屋顶变成全国最大嘅发电站之一。正如澳人长期以嚟能够理解太阳能能降低电费嘅价值，我哋而家睇到家庭电池嘅快速普及，令到家庭能够储存清洁能源并最大化节省成本。今年上半年，温州首次超过新州，成为新增屋顶光伏容量最大嘅州，新增326兆瓦，略高于新州嘅321兆瓦，惠州以230兆瓦位列第三。呢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